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
神啊，请让我看见你的良善，这样无论我面对什么，无论有多么艰难，我都会信靠你，与你同行。当你带领我走入幽谷，求你让我完全看见你恩典的奇妙，我就知道你怜悯的心肠。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由柴佩尔博士为我们讲解圣经。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我是主持人陶乐诗。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提醒我们，基督徒并不能免于受这个世界各样问题的侵扰。但好消息是，无论我们可能面对怎样的环境，神都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这是另一则来自出埃及记第33章的令人鼓舞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听柴佩尔博士用他外孙加伯的例子开始今天的信息。
上周我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一个牧者大会，这让我有机会去看看我大女儿一家。他们搬到了华盛顿特区，这也让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儿子，我的外孙加伯。他刚2岁，是个走路摇摇晃晃的小人儿。我刚踏进他们家门，就听到加伯的爸妈对他说：加伯，带外公看看你的房间。加伯超洁净，跑到楼梯口，抬头看看那么陡的楼梯，感到上去有点危险。他回头看着我，脸上带着既紧张又期待的表情说：外公，和我一起。我一拉他的小手，他就立刻充满热情和活力，腿也有劲儿了。虽然爬楼梯费了点时间，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他房间的每一本书、每一个玩具和每一个角落。他父母意识到不仅我累了，加伯也累了，他们就说：加伯，你想带外公看看你的火车吗？我们又跑到地下室的楼梯口，加伯看着下面黑漆漆的房间，回头看着我说：外公，和我一起。当我牵起他的小手，虽然楼梯还是很陡，地下室还是很黑，但是他就能迈开步子了。有时这个世界甚至是基督徒都错了，他们以为我们与主耶稣和父神的关系将带来一个没有困难的世界，没有麻烦的生活，舒舒服服，不再有任何问题。但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我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和败坏的世界。基督再来之前，我们都要依靠神的大能而活，而不是靠这个世界的轻松舒适。我们都知道神会呼召我们面对一些极大的艰难，无论是忠心地对待悖逆的孩子，是忠心地对待离弃神的配偶，还是在我们的身体衰残时仍旧向主忠心。我们说，我要为主而活，因为他与我同在，因为他与我同在，我可以面对任何事，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 当初住在会幕中的那位神，最后借着圣子而来，他还要与我们同住。他的应许是，他将借着他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这个世界带给我们什么，他都与我们同在。加伯带给我女儿和她丈夫很多快乐，但他们知道，我也知道，这个孩子只有一个肾。在他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因为另一个肾脏的萎缩，他必须要经常去医院，做一些对孩子、父母和祖父母来说都特别不好受的检查。即使到现在，我们都经常问他，你有不舒服吗？你还好吗？还有几周，加伯的小妹妹就要出生了。这些天的检查结果也让我们受到了一两回的惊吓。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呢？神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你要我们为了加伯，为了邻舍，为了家人的缘故向你忠心。你向我们显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你仍然掌权。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与你同行，无论你呼召我们去哪里。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仅赐下应许给我们，神还亲口说，我要与你们同在。这给了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中做见证。我们不是要对世界说，如果你信主，你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我们要说的是，无论这个世界带给你什么，都有神做你的安慰者。他会保护你，他满有恩典，他为所有爱他的人预备了永生的道路。凡他所做的都是绝对好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会信靠他，我们会与他同行，因为他会与我们同行。无论是不是基督徒，人心本能都会看这个事实为宝贵。大概十天前，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我刚刚在星巴克点咖啡时告诉店员，我的名字叫主与你同在。当他的咖啡做好了，店员大声喊，主与你同在。这时候星巴克里有一半的人回应说，主也与你同在。我不知道这些回答的人明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足够珍视这句话，以至于愿意这样回应。我们的心渴望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他为宝贵，也从他得安慰。我们教会有一位非常可爱敬虔的姐妹，她的邻居都知道她是与主同行的人。所以当她的一个邻居确诊罹患了晚期癌症时，他来到我们教会寻求这位敬虔的姐妹。他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因为我知道你与神很亲密，他与你同在。这句话很宝贵，也很美好，以至于当这位敬虔的姐妹自己罹患癌症时，他们两个一起祷告说，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如果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相信我们能面对任何事，面对每一个使命，面对每一次试炼，回应你的呼召。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最大的证明就是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永远与你同在。你自己定义、计划并宣告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在这个堕落的世代中， 我们迫切需要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要经历什么。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位伟大的神，这一切就都没有价值。正因为如此，摩西在他的祷告中加了一个层面。出埃及记33章第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与我同在，如果我真的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好让我确信我要为你而活，在我遇到艰难时有你的安慰。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句简单的祷告带来一个小小的问题。第20节，耶和华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让你看到我完全的荣耀和圣洁，你必定要死。就在这一章，我们注意到，摩西曾在会幕中与神面对面，但那时神显现在云柱中，并未彰显他全部的荣耀。你也可能记得，在出埃及记第24章，长老和摩西看见了神，但那是透过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神好像是用蓝宝石作为安全玻璃，让他的子民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到他，又不至于看见他完全的荣耀。但现在，正如你读到的这节经文，第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有些译本把荣耀翻译成丰盛，因为这里荣耀包含着丰富完整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荣耀。主啊，不要再遮掩了，不要再用绝缘体了，让我看到一切吧。对此，主回答说：我不能那样做，但是我可以做的是。神说了三件事。第19节，首先，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神说不能让摩西看见他完全的荣耀，但是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这样你就知道我的名。顺便一提，神的名就是雅威，意思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说：我要让你认识我的属性，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这样你就知道我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我还要让你看见什么呢？第21节，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神说：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也要让你看见我对你的保护。我们喜欢这幅画面，对吗？这里有神的圣洁、他的荣耀、丰盛和审判。神说：我要遮掩你，这样你就不会被我的圣洁和审判所灭。神还说了一件事，第23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神说，我要让你看见我的恩慈，看见我对你的保护，还要让你看见我的恩典。我知道经文当中没有说恩典，他说的是你就得见我的背。你知道吗？神学家为这句话的含义啊，争论了几个世纪。这是指神的后背吗？还是像多数解经家认为的，是指神过去之后的荣光呢？神过去之后，山谷中仍然有神的荣耀，仍然光芒四射。几年前我有机会在大峡谷划了200英里的皮划艇。一天早上，我们安营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山谷里。当太阳升上山谷的时候，远处的山在旭日下发出金光。当太阳升得更高一点的时候，阳光就洒在湍急的水流上，水面就因着反射而闪闪发光。我们面对这个美丽的金光闪闪的山谷时，我心想，哇，这就是摩西那天看到的吗？我想和摩西看到的相比啊，这样的场景都显得很暗淡吧。摩西看到光芒万丈的荣耀，这彰显出神的恩慈。我要再说一次，这光芒万丈的荣耀彰显出神的恩慈，这是神所应许的。他没有说我要让你看见我完全的荣耀，没有，他应许的是我要让你看到神的恩慈，我要向你显出我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神因着恩慈而让我们看到部分的荣耀。这种表达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在此要彰显什么呢？神要彰显的是神保护摩西不暴露在神的面前。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我要用手遮掩你，我要遮盖你，我要救赎，我要遮盖。神这是在保护摩西不暴露在神面前。我们都需要听到这句话，因为我们读这些经文时会想，天哪，这太奇妙了。如果摩西所经历的我也能经历，你也能经历，我们都可以蒙神保护，不暴露在神面前，被藏在磐石穴中，那该多好啊！你看过更奇妙的事，神向你我显明自己的方式，不是在磐石穴中，而是在道所成的肉身中。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除去了我们当负的罪疚和刑罚。当神这样做时，他是在做什么呢？他把他儿子赐给我们，借此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保护。耶稣基督保护我们不暴露在神面前，这是一幅彰显神恩慈的壮观场景，是真正的彰显，也是我们心灵的真实安慰。神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会的。神啊，求你让我认识你。我已经这么做了。神啊，求你与我同去。我永远不会撇下你，不会丢弃你。神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我让你看见了更好的，我已经在我的恩慈中让你看见我的荣耀。为此， 你可以信靠我，转向我，我就与你同在。无论你是父母、牧师、主日学老师、叔叔、阿姨、祖父母、门训领袖还是邻舍，我们最终的祷告都是：神啊，让我看见你的恩慈，这样无论我面对什么，无论有多么艰难，我都会信靠你，与你同行。当你带领我走入幽谷，求你让我完全看见你恩典的奇妙，我就知道你怜悯的心肠。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为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我心属你心，永无变更，万有的主宰成为我意象。主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当我们看到在他的恩慈中展现的荣耀时，我们就有了回应他呼召的心，也有了爱他子民的心。
今天的信息是关于我们在面对艰难时，神的恩慈如何安慰我们。您正在收听无尽恩典节目，由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让我们请柴佩尔博士回答几个重要的问题。柴佩尔博士，摩西需要时时记得神有一颗恩慈的心，才能领导百姓。对今天的属灵领袖来说，认识神的恩慈对于他们培养健康的门徒有多重要呢？
这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专注于神的恩慈和良善，我们就会把神看成可怕的魔鬼，这会成为人顺服神的动力。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就无法遵守他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全心全意爱神。对其他事物的爱不能超过对神的爱。如果我顺服神只是为了不让天上的恶魔伤害我，如果这是我的动力，如果我想不到神的良善，那么最终我将不可能顺服他。所以我必须要意识到，神对我最终的呼召是回应他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会说，唯有神的恩典才能叫我对一切不敬虔的属世情欲说不。也是为什么保罗说，如果我不依靠神的恩典，我的事工就必定失败。这也是我们今天说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恩典的大能。我必须告诉你，有的时候学者和牧师会争论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应该聚焦什么呢？是十字架吗？是复活吗？是升天吗？福音真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每一个都有理由被称为是基督教的核心。但是对我来说，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应该要聚焦在十字架上。因为在那里，你能看到神的心吸引我们的心靠近他，让我们乐意为了侍奉基督而活，因他如此爱我们。我的确会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而欢喜快乐，也会因为他升上了高天，坐在神的右手边为我代求，做我主我王而欢喜快乐。这些都是福音信息的核心，但是最能够触动我心的信息是，看看耶稣多么爱我，看看神多么爱我，因为他愿意把耶稣赐给我。 当我们宣告十字架彰显出神的属性和心肠时，我认为那比任何事物都更能激励我们为顺服神而活。
牧师，为什么当前的福音文化像在诱使人认为跟随基督后生活就会一帆风顺，毫无艰难了？
这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因为有太多人想要兜售基督教了，对吗？
是的，
只要你跟随耶稣，你就不会再有任何麻烦，一切都会很顺利，你会变得很富有。我认为这种说法的核心问题是，基督徒错误地用物质层面而非属灵层面来定义祝福了。
没错，是这样。
我们认为蒙福的意思就是拥有很多财富，在这个属世的物质世界上没有任何麻烦，但其实这对我们的灵命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我们知道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富有而遭受亏损，实际上耶稣也曾警戒过我们，还有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他们说财富可能会毁了一个人，他可能会让人不再倚靠神。我想圣经中最有智慧的话来自箴言。箴言书的作者做过一个祷告，神啊，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很多宣扬成功神学的人可不会教人这样祷告啊。
是这样的，
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为什么呢？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恐怕我饱足就骄傲，忘记神。两个问题看似相反，实则相同。如果我因为偷窃而亵渎神，这就是问题了。但如果我世上的需要都满足了，因此忘记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危机。所以神让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倚靠他。他赐给我们每日的饮食，在领受每日饮食的时候，我们对神说，神啊，感谢你。顺便说一句，明天我还需要的。所以我们不住地向神祷告，每天都带着感恩的心来寻求他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因为我们知道界定我们属灵健康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对神的倚靠。他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这些话真棒，非常感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陶乐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远。